以下是读经，你可参看两旁投影布幕或是周报的第三页，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今日读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及3到5节。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神的四个安慰，第二讲得享最高荣耀。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思想以赛亚书40章开始，上帝给我们的第二个安慰。这个时代，上帝其实很关心你，很关心我。他知道你我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委屈，有许许多的忧虑，有许许多的伤痛，有许许多多似乎是覆水难收不会改变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因此上帝非常非常的乐意在今天早上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阿们、啊、第一个安慰，我们看到弥赛亚来使征战的日子结束，他结束掉生命当中许多征战，他要赦免他的百姓，他要停止那样的刑罚。第二个安慰是什么？第二安慰神要给你的是上帝要你得到最高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的第五节的地方让我们看到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荣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新约所出现的这段经文，就是施洗约翰来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要做的事情，对照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施洗约翰来之前修平主的道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对照就知道施洗约翰之后谁来，施洗约翰是为了谁做预备的工作，是为了主耶稣。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这个荣耀的彰显指的是谁？指的是主耶稣啊，指的是主耶稣。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间彰显出上帝的荣耀。那么主耶稣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哦？弟兄们，今天要告诉你哦，当耶稣把荣耀带到你我当中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三个很大的祝福啊！这个荣耀跟你是息息相关的哦。我要再次说，人世当中哦，最悔恨的、最懊恼的，就是你失去了原本属于你的那个荣耀。那个荣耀如果是最大的荣耀呢？如果你失去了哈，你就暗淡的、委屈的坐在角落哈。你只能那里哀哭切齿吗？很痛苦吗？弟兄姐妹们，不是的哦。上帝恩待我们哦，当人犯了罪以后啊，人就没有荣耀了。所有的人哦，其实都活在自卑的里面哦。很多自傲的人啊，只不过他里面的自卑很深，所以自卑啊造成的自大狂更恐怖。所有人其实都有自卑感的问题，自卑的问题很麻烦。你一旦自卑，你就没有安全感了；你一旦自卑，你就没有真正的荣誉感了。你一旦自卑，你整个性格就被弯曲了。天主救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看到上帝的荣耀来啊，要医治我们。阿们啊！除非上帝安慰我们的心，否则我们里面不会重得上帝原本给予我们的至高的荣耀。所以上帝第二个要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他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面前，那这份荣耀要带给我们三个祝福。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得到上帝的荣耀与安慰。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看到你要把荣耀赐给我们，这份荣耀要带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主，你知道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失去了那至高的荣耀，那是你要跟我们分享的荣耀。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得到这份荣耀，重新的得回这份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可以对照这段经文就看到，我们为什么说这份荣耀 是主耶稣啊。那么这份荣耀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哈？我们第一个看到这份荣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对照经文来看哈，希伯来书啊，我们刚讲是不是这边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五节是不是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对不对？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那这份荣耀到底是什么荣耀啊？基本上面啊、你看不太到的了。你看荣耀，你看得到吗？好，因此啊、圣经里面知道神是个灵，对不对？你看不到他，对不对？对吧？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说？他说耶稣是什么？神本体的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哈、哦。所以你看啊、哦，你荣耀你看不到，但光你看得到喽，是不是啊？啊，有光没光，你暗的就可以彰显出有光没光嘛，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是让你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对吧？他怎么让你看到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光一照亮的时候，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当耶稣一来到世界，他的光照亮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荣耀的上帝了。阿爸们啊、哦，那这个光到底带给你我什么呢？注意弟兄姐妹啊、哦，我们今天有七个问题啊、哦，这边列了六个问题啊、哦，有个问题漏掉了。今天用七个问题啊、哦，要把这个安慰讲清楚啊、哦。第一个问题啊、哦，你就看到这个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呢？那耶稣你是光，好，你是神。这个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这个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告诉我们，这跟我们息息相关啊。他说神啊，他怜悯的心肠啊，叫什么啊？清晨的什么啊？日光，那这个光干什么？从高天怎么样？临到我们要干什么呢？七十九节，七十九节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群坐在死荫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怎么样？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哈，平安的路上，这不是 PPT 做，我没有给你们这个经文啊。换句话说，这个光来到清晨的日光照亮我们的时候啊，带给我们什么？第一个，让我们出死入生，因为我们是坐在哪里？死荫之地里面嘛，对吧？这个死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光跟我们什么有关？跟我们的生命有光，有关，对不对？他这个光一照亮的时候，他不是随便照，他照在坐在死荫之地里面的人，要你出死入生。死荫之地里面的人是没有平安的，所以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因为你可以看到神的名香照亮我们住在死荫之地，让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离开恐惧进入平安，对吧？让我们脱离罪恶得着赦免，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上帝的荣耀显现出来，为的是让你我出死入身，脱离惊恐，得享平安。所以你说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对我们来说重不重要？那个荣耀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发挥的光辉，就是主耶稣。他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光要带给你我的是平安，带给你我的是出死入生。彼得这个人是见证这件事情非常清楚的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人哦。你们都知道彼得三次否认主，对不对？他否认主以后，你知道心里面是多么的痛苦啊！可是你看后来啊、哦，彼得再一次的跟随这光的时候啊、哦，彼得被这个生命完全被耶稣翻转以后啊、哦，你看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哦，站在同样一批当时让他否认耶稣，他心里面害怕的不了、惊恐的不得了的彼得啊、哦。没有平安的彼得啊，那个夜晚要卖耶稣的时候，他里面吓死了，他没有平安哦。彼得为了保命啊，他就否认耶稣了。可是同样一批当天晚上这一批权贵哦，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他们站在彼得面前，彼得说：“听从神还听从人和听从你们不听从人合不合，你们自己去判断吧。”这一群人发现了什么？发现彼得仍然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可他们惊讶的是，他里面怎么会这么强大，这么刚强，这么有平安？当耶稣的光照亮彼得的时候，挽回彼得，再照亮彼得的时候，彼得的生命里面就不，他这个人就心就不坐在黑，死在死荫的黑暗里面了耶。阿们。他出黑暗入光明，他出死入生，他的脚 从惊恐的际遇里面被引到平安的路上来。他里面平安大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夺不去我的平安，我根本不怕你。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是惊恐，哎，不是吗？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呢、啊，我们怕死了，我们怕今天考试完了，小孩到底考得怎么样啊？我们怕明天的业绩怎么样啊？我们怕我们的未来怎么样？怕我们的小孩到底嫁给谁娶谁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结婚之后生了小孩，怕这个小孩将来会不会忤逆我、背逆我，跟我以前一样啊？会不会有现实报啊？我们很害怕，不是吗？我们很害怕，很多时候的健康检查，很害怕今天怎么有这个疾病了，很害怕怎么指头开始痛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很害怕我的头发怎么开始白了，很害怕我的头发怎么掉那么多了，一洗完澡我怎么那么多头发了，对不对啊？很害怕别人跟我讲说，哎，你可以参加松柏团契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充满了爱，我们没有平安了、啊。一个没有平安的人活在世上是不是很可怜啊？坐在死荫之地里啊！这光照亮，从清晨的日光照亮我们的时候，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要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脱离惊吓，进入平安的里面，对吗？出死入生啊！所以彼得被这个光照亮，他不怕了。他里面很平安，很强大，很刚强，哎，是不是啊？敌人依旧强大，但我比你更强大。这光照亮你的时候，你要得到第一个祝福是这个。第二，我们看到是什么？第二，我们看到从圣经里我们看到，这光照亮我们的时候带给我们是什么？记不得有一个光叫大马色的光啊。彼得之后，我们就看到是保罗，对不对？你可以把使徒行传切一半，前面讲的是彼得，后面讲的是保罗了。彼得我们刚讲完，等一下还会提到他，因为这个人实在太精彩了。我们现在讲保罗啊，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是因为什么？我等一下讲什么？生命丰富是什么？是因为他遇到了主耶稣基督大马色的光照亮他，对不对？当这个光清晨的日光啊，中午的日光照亮他的时候，保罗完全改变了，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成为一个，他说这个宝贝在我的保罗的生命里面，我好像是一个跟这个宝贝比起来，跟耶稣比起来，跟耶稣的福音在我里面的福音在我里面的耶稣比起来，我这个身体算是一个瓦器。他说宝贝在耶稣的福音，耶稣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在我这个瓦器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依旧会衰老，身体依旧会衰败的人，我这样的一个人，因为里面有这个宝贝，我就不一样了。我四面受敌就被他就开始讲了。弟兄姐妹，耶稣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这个光照亮保罗，对照回来，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保罗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面会作难却不至。遭逼迫，很多时候对不对，惯老板会逼迫我们，是不是啊？等等等等，却不被丢弃。有的时候我会被打倒，我会被石头打倒，人家都以为我死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那个牺牲的爱的死，愿意舍己爱人的那个死，使耶稣的身常在我所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一个丰盛的生命不仅仅是前面的四面受敌却不归，是心里作难，就是要不就打了却不死，不是只有这样。后面这句话了不起耶，我可以使耶稣的这份丰富的生命彰显在我周围的人的身上。阿爸们，丰盛绝对不是自己有，丰盛是我有，我能够让别人也能够有我所有的。阿爸们，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这才叫做丰盛的生命嘛，不是吗？如果保罗今天不讲后面那一句，他仍然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啊。可当保罗认为丰盛的生命是我能够使耶稣的身在别人的身上，我可以使耶稣给我的爱能够在别人的身上，我得到的丰富，我得到的美好能够在我妻子的身上彰显出来，在我丈夫的身上显出来，在我的公司的同仁身上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这个人的关心，他的心，他的生命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你不觉得吗？ 他关心的不是自己，他关心是周围所有的人，是吧？这才叫做丰盛的生命。很多人拥有很多，他一点都不丰盛，因为他很自私。但很多人他拥有的不多，他却把他所有的分享给别人，这叫丰盛的生命。阿爸们啊，这保罗讲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神让他能够很强啊，是不是啊？打倒了不会死亡，心里作难不会很喜乐。然后我们看到保罗继续讲，他说我的身体依旧是会毁坏的，一天会一天的衰败的，但我内心却一天。上帝的光照亮保罗之后，保罗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外面会老，我里面是越来越年轻。哈利路亚，我的心不会淘汰，可能我的专业智等等可能都不如别人，可我心里面的智慧却一天新似一天。阿们。我的高度一天新似一天，我活出那个荣耀的层次是一天新似一天。弟兄姐妹们，很多人老了，什么叫老了？只是身体衰老了，他们心里面一点都不老。哈利路亚，他们讲的话语那个智慧的层次超越年轻人太多了，超越所谓的高举专业知识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去跟这些年纪大的人聊聊天，听听他讲话？其实他不需要你去可怜他的寂寞，他一点都不需要，是我们要去麻烦人家，你听懂我意思吗？他们也不是什么人都讲的，真言说的，跟智慧人讲一句啊，比那跟愚拙人讲一百句都有用啊，不是吗？这我翻译的了，是不是呢？你昨天有没有读真言呢？他不会跟这种人讲话的啦，对不对？眼睛都闭着听你讲话，你们上课是不是很痛苦？是不是啊？前面都没有人，都坐得很遥远，对吧？老师眺望着你教课，大学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啊？现在哪有人在开八点的课的？学校都妥协了，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想听啊，不想学啊，台湾的学费太便宜啦。美国人也大学生也不见得比我们殷勤了，所以他们的学费很贵啊，你知道吗？你想，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呢，阿们，那个丰富度，那个安全感的程度，那个喜悦的层次，那个爱人的层次，那个信心的层次，那个平安的层次。一天高过一天，一天心思一天，这算不算丰盛生命？这是不是耶稣来说我的光照亮这个世界，把他们从死荫之地带出来，算不算？这是不是最简单的诠释？你不必想那么多大道理啊！上帝把这见证人一个一个放在圣经里面，你去看他们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了，是不是啊？耶稣使你得生命也得的更丰盛，从保罗身上我们看到那个叫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丰盛生命。而且最后他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大家都顾念地上的事情，而我保罗是顾念什么？天上的事情。很在乎哦，你几分，你薪水多少，就是顾念地上的事，你知道吗？你今天 IG 的流量多少，你知道我有多少吗？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开什么车？陈颂然小时候最喜欢问我们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家开什么车？不是合一堂有人这样问了，三一堂这样问了。有一天我哥跟我讲，笑死他了。三一堂有福音车啊，对不对？然后就那个小孩子跑去问董尚说，你爸开什么车？我爸开什么什么车？你知道董尚怎么跟他讲？哦，我爸有小车也有大车，因为大车是福音车嘛。天，你们都在顾念地上的事啊，都在顾念地上的事啊。你有几个孙子？就是一直到老了当爷爷的还在那边比，脱不掉这种坏习惯啊，是不是？你几公分，对不对？你几吨，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就很气啊，被人家问几公斤啊，我们那个弟兄很气啊，他以前很胖，后来就减肥，后来别人就问他，你现在几公斤啊？他狠狠的看那个人，你几吨。就是很爱比嘛，你知道，如果你的眼睛定睛在世界上面，就很可怜嘛，是不是啊？一山还有一山高，比不完嘛，是不是？ 但保罗他的丰盛生命他从来不比的，因为他说什么，这一样都是粪土之外，他说我顾念天上的事，阿爸们，我要的是天上的冠冕，这些层次都太低了啦，有什么好比的，都是粪土，大粪土小粪土，有什么好比的。弟兄姐妹，这叫做丰盛的生命，你不觉得吗？因为他的价值观跟一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丰盛生命有不一样的价值观，丰盛生命有不同对生命不同的注解。丰盛生命是经历到一天心思，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高过一天的喜悦。丰盛的生命是顾念别人，他的生命里面是 others， 不是自己。他的生命不断的经历到上帝给他破茧而出的恩典，打倒了也不致死亡，可以再站起来，阿们。哪里软弱哪里就刚强，这是这个光照亮保罗之后带给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说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透过爱子的光照亮我们生命的时候，把我们的脚不但带到平安上面，也给我们丰富的生命，阿爸们。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自由跟荣耀。你知道这个荣耀一出来的时候，它带给我们荣耀，而这个荣耀最核心很美的地方是什么？叫做自由。弟兄姐妹，你不觉得生命当中什么都拥有但是没有自由的时候会很可怜吗？如果你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要把你挟制在一个房间里面，发一个好皇宫，好不好？你会高兴吗？当我们没有自由的时候，一切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对吧？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神的光照亮我们生命的时候，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回到以弗所书里面跟罗马书来看。罗马书特别提到神给我们自由的荣耀，神而全世界都在等这个自由荣耀，因为神创造我们是要管理万有的。当我们不自由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自由的荣耀的时候，万有都在叹息，希望我们赶快得到荣耀，因为我们得到自由的荣耀，他们就得到自由了，阿们。否则他们都伏在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手下，被撒旦黑暗的势力辖制。所以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比较容易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这群人世上的人我们都死在哪里啊？这个光是不是要照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好，那我们现在来讲死荫之地哦。这光既然要照在死荫之地的话，那么死荫之地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我们活过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就是跟风，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就是跟流行跟潮。今天韩国人穿拖鞋，穿白袜子加拖鞋，我们就穿白袜子加拖鞋。明天日本人穿 Takia， 对不对哈？这个我们就跟着他，对不对哈？然后后天美国人又发现什么了？后天的法国人不穿衣服了，我们也不穿衣服了。我讲的这还是好笑的，可有些风俗是很糟的，是不是啊？有时候看到吓死，我不喜欢去东区啊，因为东区的人穿的都很少啊，你不觉得吗？如果吓一跳，怎么这个一大块白肉在我面前呢、啊？袒胸露背的，还是淡水好看风景。随从今世的风俗，对父母亲很难管啦。同学都穿这个啊，同学都这样穿啊，不是吗？你们都不讲话，真怕得罪儿女啊。就大家都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大家都搞小三，我要搞小三；大家都搞小王，我要搞小王啊！大家都这样做，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啊！随从精神根本没有办法脱离大家。第二个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贝尼之子心里面运行的邪灵，没有办法，没有自由，因为是被真正的问题是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人心里面悖逆之子，你不要上帝可以，你当然可以不要上帝，但你就是悖逆之子，然后你的下场就是被邪灵控制，心里面就被那个傲慢悖逆那完全的瑕疵清楚，我就是不要听，叛逆，对不对？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你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自由啊，他是被邪灵所控制。但神怜悯我们， 他知道我们过去都是如此，包括基督徒，我们随从肉体，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是不管上帝的喜好，不管爹娘的喜好，不管道德的，我们就是要照着我们心里面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成为可怒之子。但是神怜悯我们，他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这样你知道什么叫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吧，就是被辖制嘛，对吧，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嘛，对不对啊，就是随从自己的喜好嘛，管你什么道德，管你什么伦理了，就这样啊。然后神让我们在这个被辖制里面，神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只要信，对不对，就得是了。所以第三个，刚刚我们看到说，上帝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得着自由的荣耀，哈利路亚。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好期待我们拥有他的荣耀。我再说一次，上帝好期待人拥有他的荣耀，所以他造人的时候，他把宇宙当中超宇宙当中的第一形象，就是他的形象给了谁啊？给了人。我们拥有的是神的形象，然后他拯救我们的时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把他的性情给了我们，我们重生的时候就不是照他的形象造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他的外在的形象了。形象当然三分之一里面样式指的是内在，三分之二指的外在，但大部分人看的就是外在的形象。但神重生我们的时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个翻译的不对啊、哦，那、啊、我们照着神的形象不对啊，原文是没有形象，是照着神造的。换句话说，他重生你的时候是把他的内在的性情给了你我，让我们里面有神所赐的仁爱、刚强、谨守的心。阿爸们，我们是比亚当更荣耀的。当我们重生以后，神是照着他造的。这段经文大家可能要知道一下，我看一些人有点怀疑啊，那牧师就回应你啊。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如果你有圣经，或你有手机啊，你可以看到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第二十四节，424，以后是4:24。好，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有没有看到那个的形象是打小点的？打小点就代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是照着神造的。我们重生之后，我们这个新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我们拥有的是神的性情，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神好期待我们拥有他的荣耀。阿爸们，这个荣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有自由。第一次我们滥用了自由，亚当夏娃滥用了自由，对吗？选择不听从神，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神重新再一次的创造了我们，重生了我们，这一次神把更好的给我们，我们里面拥有了自由的荣耀。阿们。我们真的可以不再犯罪，不习惯于犯罪。约翰一书说，我们就不惯于犯罪了，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再重回到救恩之旅里面来。阿爸们，这自由的荣耀非常重要，呼求主帮助我们。你看撒该有没有得到金钱捆绑的自由？你看那个淫乱的女人，这个撒玛利亚淫乱的女人，她有没有得到被情欲捆绑然后被耶稣释放的自由？贞洁的自由得到了没有？得到了。他不用再服从心里面自己所喜好的罪恶。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荣耀。阿们、哦、好。人最大的惊恐是什么？人最大的惊恐就是死亡。人最绝望最忧虑的是什么？就是死亡，对不对？是不是、哦、那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是失去荣耀。最大的懊恼是什么呢？失去荣耀。 那今天我们要问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回这份荣耀？我们怎么样得享？因为上帝安慰我们，就说我要给你荣耀嘛，对吧？荣耀要彰显。耶稣，我们对到新约就清楚了，旧约很多是花苞，新约就是花绽开了啊。那花苞里面让我们看到，哎，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新约告诉我们，这个荣耀就是神的光，他要照亮你的生命，把这三个大祝福给你。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安慰呢？这个安慰太了不起了吧，对不对啊？这三个安慰是三个很大的礼物哎。我们怎么样得着呢？马太福音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谁可以得安慰。我们是不是要得这三个得安慰？哎，这一讲你要注意听啊，因为这四个安慰的关键点，第二讲已经开始告诉你很清楚了。耶稣说谁可以得到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哎，必得安慰。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啊，哦，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哀痛，知道吗？那我把哀痛告诉你是什么，好不好？约拿书，你不要一直看约拿的糟糕，你要看约拿书当中的亚述帝国的王跟他们的子民，这样知道吗？约拿书里面，约拿最不想跟谁传福音？尼尼微城的亚述子民，对不对？他希望上帝赶快毁掉这个辖制他们、压制他们、虐待他们啊、威胁他们的王国，对不对？哎，在这个约拿的心里，他的神学是非常厉害的。他知道只要这些人一悔改，上帝一定会赦免他们，是不是啊？他最害怕他讲的道很有果效，他很害怕他到了尼尼微去之后讲完之后这些人就悔改了。他非常知道只要他们一悔改，这些家伙就继续存在，以色列的威胁就不会除去，对不对？如果今天上帝要纳坦雅胡去加沙走廊传约拿传的福音，你说以色列总理会去传吗？他可能会去啊，因为他没有约拿的神学啊，他不觉得他们悔改上帝也会赦免他们啊。你们都听不懂这个现代版的约拿记，对不对啊？他不要去，他知道他只要一传，他们只要一有悔改的机会，上帝就会赦免他了，所以他后来生气在这一点嘛，对不对啊？但是不巧，他们还真的就悔改了，是不是啊？ half half 就真的悔改了，所以他才会生气嘛，是不是？他要被太阳晒得个半死，自找的嘛。那你看，弟兄，我要讲什么？哀痛。他们从国王到所有的人连水都不喝啊，大家披着麻衣啊，从宝座上下来啊，王啊。所以弟兄姐妹呢，哀痛人福音他们得安慰。你知道哀痛的是什么？哀痛就是悔改。阿们。所以约拿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哀痛其实就是悔改啊。我呼救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知道，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安慰，你必须哀痛，而哀痛等于悔改，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大卫就是这样啊，在神面前痛悔啊。弟兄，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真的需要悔改，但是悔改非常的困难，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悔，但绝对不会改。我们怎么样得到悔改呢？上帝知道人不会悔改，悔改很困难，所以上帝在主耶稣来之前，救恩要传讲之前，耶稣差遣谁来？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以赛亚书讲的，他做什么事情？我们来念一下，好吧？他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注意他其实在讲什么，对照施洗约翰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了。上帝差遣施洗约翰来要做什么事情？他把拦阻人 看见神，拦阻人悔改的那一切弯弯曲曲的思想，要把他们变成正直的思想。阿们。他把那些无知的狂妄，像荒漠沙漠之地的毫无认神的耶和华的知识，在那个荒漠当中的迷途当中，他要开出一条进到锡安认识神的大道。阿们。他把一切拦阻人到神面前得着耶稣救恩的高山要削平，他把要一切障碍，那个低洼的地方让人没有办法越过去来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他把它填平。因此他传讲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让你的心正直，让你的心预备好能够遇见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阿爸们。如果人的心仍然是弯弯曲曲的，人心仍然是这样子，怎么看得到神？如果人里面仍然有很高傲的大山，怎么看得到神？如果人的心里面是很无知的，怎么能够认识神？深渊与深渊才能呼应啊，是不是啊？有些不是老师教的不好啊，老师教的很好，只是学生心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听不懂，是不是呢？所以约翰来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小看哦，上帝要做成悔改这件事情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哎，对不对啊？要把拦阻人到神面前的高山削平，要把阻碍人来到神面前那个低洼的要把它填平，要把那个思想很弯曲人的思想把它修正成为正直的思想，能够遇见神，对吧？把那个无知的心让他有路可以走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啊？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悔改呢？这是我上面还没给的问题，我最近发觉漏掉了。你怎么样得到这个悔改的心呢？注意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谁能够得到悔改的洗礼？是愿意虚心来到他面前听到的人，对吧？我们今天不要随随便便去讲悔改。你如果要得到悔改，因为你没有哀痛的人才能得到安慰嘛，对不对啊？你要悔改，你才能够遇见耶稣，然后你才能够得到安慰。如果我们真的要悔改，第一步我们要悔改的话，我们要常常带着正直的心，不是弯来弯去、弯弯曲曲的心，不是那种戏谑的态度，乃是非常虚心的、谦卑的，像当时那一群人来到约旦河听那个很难听的道，是不是啊？人家都已经来了还骂人家是毒蛇的种类，不是吗？如果心不够虚马上就跑掉了，骂两句就跑了，对不对啊？一定会呛施洗约翰的嘛，因为我们台湾文化他一定会呛他的嘛，对不对？香港叫愤青，是不是啊？台湾叫青鸟，是不是啊？一定会骂你的嘛，你凭什么这样讲我，我爸都不敢这样讲我，你这样讲我。可是这群人不是，他们为什么得到悔改的心？是因为他们很虚心的来到约翰的面前，要听接受指责，接受指正，接受光照在黑暗里，我的黑暗我需要被照亮。阿爸们，我们今天这群基督徒，我们在这到底知道什么叫做悔改啊？如果我们真的悔改，我们不是两句话请你赦免我的罪啊，是我们常常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伏在他面前，主啊，仆人静听啊，请你对我说话啊。阿爸们啊，我们没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的，我要听你讲话啊。你带着这样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到那个悔改的洗礼里面，你能够遇见耶稣了。阿爸们。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遇不见耶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悔改，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听约翰的洗礼。为什么希律王这个家族都要死得这么惨？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要听希律真正的话。阿爸们，他们不要悔改，他们很自大，他们很骄傲，因为他们手上的资源很多，他们权力很大，他们是社会的最 top 的金字塔的 顶尖的 这一群层级的人，他们很爱世界，他们很爱钱，他们 care 这些事情，他们不 care 天国。所以你不可以骂我， 你只能对我说好的话，没有绝对的真理。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让我们常常虚心来到神的面前，你就站在悔改的洗礼里面，你能够遇见神了。阿们。那我们为什么看到有些人悔改以后，那么他们信耶稣，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啊，他们里面没有这四个上帝带来的这三个大祝福。你说牧师他应该得到安慰，他悔改了，他也信耶稣了嘞，那为什么他没有得到这份安慰呢？生命既没有平安，充满惊恐忧虑，没有平安，没有被引到平安的路上，没有像保罗那个样子常常被打倒都站不起来，对吧？是不是啊？心里作难就把自己关起来啊，是不是啊？四面受敌就哇哇叫，心里面也没有一天心思一天，外面是一天比一天老了，里面却没有一天心思一天，两只眼睛盯着地上，顾念地上的事，从来不顾念天上的事，只有思想的基督徒而没有生命的基督徒。那你说这群人他也有信耶稣啊？弟兄姐，我们今天要把信搞清楚好不好啊？不要当一个信一半的人啊。信耶稣啊，耶稣自己讲得很清楚啊，马太福音啊16章啊15节24节这两个经文你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了。耶稣自己讲的嘛，是不是啊？耶稣说我是谁，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吧？这是理性的认定，对吧？所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神家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嘛，是不是？这是信耶稣必备的第一部分，对吧？理性的认知，理性的承认，对吧？但是还有耶稣还要讲下去啊，你不能说看圣经看一半啊。到了24节，耶稣怎么说的？24、26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然后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哦，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啊，下面都知道，你们不用讲了啊，就是反正你们都知道，赚全世界赔偿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回来看这个经文，你要注意啊，这个很厉害啊。耶稣说：“我要为人死的时候，那彼得抓住他，要你千万不要死，不然我就没前途了，对不对啊？”当然他有关心耶稣了啊。那这个时候，耶稣说：“你撒旦。”然后耶稣讲得很清楚哦，舍己背十字架才能跟着我，而如果不舍己背十字架会怎么样？失丧生命，你就没有生命了，你就没有了，你依旧回到死的里面，你没有出死入生，你当然没有办法被引到平安的路上，你依旧活在惊恐的里面没有平安，依旧活在黑暗的里面没有进到光明，所以你天天常常以泪洗面，惊恐无比，忧虑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只听到前面那个信仰的承认的教义，你没有做到后面耶稣讲的这句话，你没有注意听，你也不要听。他说为自己保存生命的反而怎么样？失丧。哇，弟兄姐妹啊，完整的信心是什么？完整的信心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对不对？心里相信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承认他是什么？主。哎，听得懂吗？主。哎，不是你的，是你使唤的仆人啊，不是你一直气死的仆人呢，不是要他听你的，是你要听他的，对不对啊？所以当耶稣说你不肯舍己背十字架，你不肯追我为主的时候，你会失丧生命的，因为你不能跟着我。第二节我们今天要把事情不要欺骗自己，我们的信仰耶稣讲的是这么清楚，十六章整章你要看完，你不能只有看前面啊，是不是啊？如果我只承认哦耶稣是谁，我就口里真心，你真的有承认吗？如果承认他是主的话，他说的你就要听哦。他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啊。这样我们懂得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荣耀，因为彼得书信讲得很清楚，又是彼得了，我再拉回来要讲他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样我们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光已经照耀我们，但是我们却得不到这三个很第二个安慰里面三个内涵，阿爸们，因为我们没有支取，我们要受苦才能得，跟基督一同受苦就是舍己背十字架才能跟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不能信百事可乐福音，哎，我们不能信那个可口可乐福音，哎，就是那种就是啊，这样就好了，都不要付代价。我们不能信宗教化的福音，哎，民间信仰化的福音，哎，我们应该信什么？我们应该信纯正的福音，哎，马太福音讲得这么清楚，我们都不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一些神学家发明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教义。我们不能信一半呢，阿爸们啊！我们在神面前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要口里承认他是主，那么我们就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阿门。我们一定要起来跟他一起受苦。我们不能说耶稣今天哦，这好苦哦，我不要受，不行。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阿爸们，好，那你说牧师，什么叫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什么叫吃苦？来，弟兄姐妹，最后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如果我们是要与基督一同吃苦，那么弟兄姐妹，最具体的做法就是以耶稣的心为心。阿爸们，你要心如何，外在就如何，对吧？因此到了腓立比书，一个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的人叫做保罗，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讲得好简单，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说你今天在神面前要得到上帝的安慰，要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以你自己的心为心，还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会跟着他，跟他一起吃苦，跟他一起爱人，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的嘛，对吧？如果我们继续以我们自己的心为心，我们不可能跟随基督，因为我们跟他的心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三句多，耶稣讲的我根本就不要听，因为我跟你的心是不一样的心。耶稣要我们跟他的心是一样的心，不单是能够跟他的对频频道我们听得懂，也是让我们能够跟着他走。阿们。他在哪里，信靠他的人就在哪里。第二节，我们在神面前要以神的心为心。我很快的讲，以耶稣的心为心，其实耶稣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我把它总合起来四句话告诉大家，好不好？第一句话，以神为先；第二句话，以人为先；第三句话，以真理为先；第四句话，以爱为先。这样背起来没有？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简单的解释，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他以神为先呢，他与神是同职的、同等的，但他却愿意做上帝的仆人。阿们。听上帝的，以神为先的人是听上帝的，不听自己的，是顺服上帝的，是尊荣上帝的，是服侍上帝的。简不简单？以神为先的人很简单啊，他就是你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嘛，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嘛，他基本上是尊荣神的，是不是啊？虚己啊，取了奴仆的形象，哎，是顺服神的，是尊荣神的，是服侍神的，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哎，他是这以神为先的人就是这样啊，他顺服神，尊荣神，服侍神，对吧？那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以人为先是怎么做的？以人为先，他说，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喜乐就充满保罗，也充满教会。那他讲什么吗？如果你以人为先的话，你必须追求和谐，你追求合一，是不是啊？你不要一天到晚都是要你们听我的，你们听我的，不是的，我们一起听神的，然后我用谦卑的追求和谐合一，对吧？是不是啊？家里面为什么要吵架？因为我们不以人为先，我们不顺服这样的感动，我们总觉得我对。但是他说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圣经，心中我们慈悲怜悯，那就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有样心有样，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和谐合一。阿们。有些时候也许他讲的家里面的人也好，他讲的也许不是那么的好，你想的那么，你讲的很好，但是你愿不愿意尊荣别人呢？阿们。你放下你自己嘛，没有这么严重嘛。他如果就你可能都好一点点，但你照着人家的去做，也许没有你预期的好，但 who knows， 是不是啊？你以前叫他去把钱全部，就是应该把钱全部存到美国去嘛，利率这么高，你现在还敢这样讲吗？啊，你们不要装傻，你当时的高见你搞的，那现在呢？台币现在升值了。你的高见，你又不是耶稣，所以不要认为我懂了，我读经济分析的了，我经济学都100分了，你们都听我的了，去存了，美国殖利率什么什么，好了，你讲一大堆了，你不知道嘛？所以我们追求和谐嘛，阿爸阿们啊，对不对？我现在都学一个功课啊，叫什么你知道吗？好。各位，这是一个智慧的字啊。那哪里吃饭？好。啊，买这个好。哦，刷这个哦好。多么有智慧，大智若愚啊！啊，今天王金考完了以后，你跟他讲，你还记得啊？妈妈最好的字就是什么？好。也就是说，这你爱人以人为先就是好嘛？我这样帮助大家应用容不容易？你最笨的字是什么？不好。我觉得更笨。你干什么嘛？是不是啊？因为你们有些时候真的，大部分的事情都不太重要了。原谅我这样讲了，最重要的事情也由不得你做主了。真的，你。就有这么严重吗？是不是哦？各位弟兄姐妹，我必须诚实讲啊、哦，你就好好祷告啊、哦。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凡事不可结党。你说以人为先，凡事不可结党。结党就是利己图利自己的利嘛，对不对啊？党是雄欧嘛，对不对？上黑嘛，最黑的就是党，对不对？就是图利自己嘛。凡事不可结党啊，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透过后面耶稣的诠释，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尊贵嘛，我做你仆人嘛，好不好？是不是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顾别人的事，这叫以人为先。阿们。你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你总是把荣耀给人家了。你不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说，你知道我多厉害吗？我简直是天才啊！哎呀，天纵英明哦，不能这样讲，就已经死了。就是你总是告诉别人我很厉害，我很厉害。你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吗？你这样的人是以人为先吗？那以己为先就是、啊、你不晓得我最近又赚了多少，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小孩今天考上建中而已，是王牌建中。你这样干嘛呢？顾念别人的心情嘛，是不是啊？你要顾念人家嘛。如果人家今天家里面生病了，你知道我多健康吗？你讲这样的话干什么嘛？就你没有顾念到人家的软弱，人家的现在的心情嘛，是不是啊？以人为先，不要只顾自己的事，顾别人的事，做人家的仆人，看别人比自己尊贵、哦、我把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最好的权利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尊贵嘛。你不要一天到晚都觉得别人不如你嘛，别人比你低一咖嘛，别人是逊咖，然后你是，不要这样嘛。你是耶稣基督都做我们的仆人嘛，是不是？你看别人比自己尊贵，就做他的仆人喽，这是以人为先喽。后面讲完了，太长了。今天我本来想讲短一点的。你看他最后怎么说？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你以人为先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跟人家争；你以人为先的时候，你就不要发怨言，对不对啊？我们说过，争的背后是什么？骄傲。你为什么要争？你觉得别人不如你嘛？你比别人强嘛？那为什么会抱怨？抱怨就是自怜嘛，是不是啊？哎呀。”哎，真的是当时啊，瞎了眼，竟然被你骗了，嫁给你啊！那先生就回你一句：“不知道谁骗谁了，对不对？” 就你这样抱怨干嘛呢？就这种自怜，自怜是最可怕的毒药，各位知道吗？就是帮助我们，如果以人为先的话，你就不要争论嘛，就学一个字嘛，叫什么？好，对不对？你就不要发怨言嘛，是不是啊？哎呦，怎么样，不要嘛，你不要听到眉头皱的发怨言嘛，不要嘛，对不对？常说造就人的、祝福人的、欣赏人的好话嘛，是吧？所以做总结啦，基本上我们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那么我们就很简单哈，我现在帮你背起来好不好？你就要怎么做呢？你就要做一个顺服神、尊荣神、服侍神的人。顺服神，凡事顺服神，一切都把荣耀归给神，尊荣神，然后怎么样？服侍神的人，你这种人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第二个，如果你是以人为先的话，你就做一个做仆人，这样知道吗？做人的仆人，然后尊荣人，然后服侍人，只有第一个跟上帝不一样，对不对啊？好不好背？做仆人、尊荣人、服侍人，你想办法尊荣别人嘛，对不对啊？阿门。你尊荣人家嘛，你不要连到尊荣你自己嘛，你不要别人来服侍我嘛，你去服侍人嘛，对不对啊？做别人的仆人嘛，这样了解了吗？好，放过大家了，讲一个人就结束。这个人叫斯提凡。我思来想去，把这篇道总结起来的就是一个人，叫做斯提凡，既不是彼得，也不是保罗，是斯提凡。斯提凡这个人，他是一个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的人。阿们。他好爱人，好爱神，所以他因为这样，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他形容七个会管饭食的人，执事们比较有压力，圣经从来没有讲这七个人是执事，他们是管饭食的，知道吗？那七个这个他的名声是什么呢？有好名声啊，智慧充足，然后呢蛮有圣灵，其实中文翻的不好，圣灵充满，其实蛮有圣灵，就是那个层次已经是很高的属灵的层次。好，有好名声，你想看智慧充足，蛮有圣灵，这一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你从他后面的表现看得清清楚楚，他真的好爱上帝哦，你不觉得吗？从头到尾都在高举耶稣，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捍卫真理，是不是啊？但他也好爱人哦。当他被人要推出去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的祷告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主耶稣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第二个祷告了不起哦，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好爱人，哎，人拿石头打他，然后主耶稣你不要怪罪于他。哇，爱不爱人啊？管饭食辛不辛苦？所以上礼拜庆祝母亲节，为什么？因为妈妈常常管饭食，管饭食真的很辛苦啊。所以他是个非常爱人的人，对不对啊？到死了还在为人家祷告，为打他的人祷告，好爱人，好爱神，好爱人。所以你注意看，这个人的生命有耶稣的荣耀。第一，圣经上讲，他在捍卫真理的时候，在这些阳谋阴谋对付他的时候，他的脸像谁？像天使一样，那个荣耀。注意哦，上帝把他荣耀给我们哦，带给我们平安，让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哇，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带领我们这个丰富的生命，让我们有自由的荣耀的时候，脸一定不一样。所以这个人站在那边的时候，他们说：“哎呦，像天使的面貌。”不止如此，他在死之前，主耶稣站起来，他我看到人子站在天父的右边迎接他。你让耶稣站起来接你，你有没有荣耀？上帝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他期待每个人都像斯提凡一样，再次继续的日子，面容反照上帝的荣耀。他希望我们每个人一样，在面对永恒的时候， 我们耶稣是站起来迎接我们，让我们得到至高的荣耀。阿们。当然至高的荣耀属乎神，但神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跟神比，但神愿意跟我们分享。阿们。得到至少我们人类所有受造物最高的荣耀。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爱神爱人，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生命应该要拥有荣耀。上帝知道我们活在暗淡之中，死荫之地。上帝期待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离开恐惧进入平安。他的荣耀一来，就要带给你这个祝福。他荣耀一来，就像大马色的光照亮保罗一样，是那么的丰盛，是那么的奇妙美好。他期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的荣耀，不再被捆绑。他差遣让我们悔改的施洗约翰，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虚心就能得着悔改的心。阿们。因为悔改的心设置在耶稣的手中，你虚心他就给你，你呼求他就给你。他也要你不要信一半，你不但要承认耶稣是主，你更要舍己背子下跟从他，和他一起受苦。你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就可以了。阿们。总结，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坚持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公义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同心为此来祷告，请。从今天起，让我们追求尊荣神、顺服神、服侍神，做仆人、尊荣人、服侍人。你就走在这一条以耶稣的心为心的路上，荣耀如何降临在、反照在斯蒂凡身上，也一样会反照你的里面。最美的是，一天你我回到天家的时候，耶稣会像欢迎迎接斯蒂凡一般的迎接我们。请医生指示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说出口的求告，
爱是神的记号，当爱连接了你我生命，多么美好！爱是神的喜，爱是神的护照，当爱化成了行动，哦，世界多么美妙！爱是神的喜，爱是神的记号。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早上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以你爱子的心为心吧。你预备好了安慰，我们一定要支取这份安慰。恩待我们可以常常效法你的爱子，尊荣你，顺服你，服侍你，做仆人，服侍人，尊荣人。求你帮助我们常常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爱为先，以真理为先。神，你必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虚心地来到你面前，得着你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